自然对人类的启示。亲爱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你们应该思索宇宙的形成、天体的运转、物质的运动演化、生命的诞生、人类的起源。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从宇宙天体到地球，从自然界到人类，无不充满着种种神秘现象和不解之谜，以致人为什么存在，人的命运究竟由谁支配，人的灵魂是否存在等等，这些人类自身迷中之谜。古往今来，不少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都在思考探索。当代科学界，天文学家、地质学家、天体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都在不断地思考探索，也获得了许多知识。由于无法否认造物主的存在，有的国家还新设了一门神明科学进行研究。然而，科学的学问与其说是研究为什么的学问，倒不如说是研究怎样的学问。因为无论科学怎样发展，科学对物质世界的种种奥秘只能解释它们是怎样的，而绝不能解释它们为什么是这样的。科学家们的研究和探索如果仍然不能冲破物质的禁锢，使研究结论和思想得到升华，使认识得到质的飞跃的话，那么一切为什么的答案都是不可能有说服力的。人毕竟是人，人是一切动物中最高级、最完善的动物，人能思索推理，因此人应该思索，应该让认识从世俗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放开视野，认真思索，让思想飞跃，让智慧驰骋，从而悟出人生的真谛和自身的价值。我们编写这盒录音带的目的，主要是想从现代科学知识的角度来说明伊斯兰这个天启的宗教的正确性。愿他对那些受过一定教育但对伊斯兰教缺乏认识的穆斯林，和对伊斯兰教感兴趣又有志探求真理的人能够有所收益。要想了解伊斯兰教，就必须了解先知穆罕默德这个既平凡而又极其伟大的人物。说他平凡，是因为他不是神，他也是和平凡人一样成长起来的。他有父母，有家族，他出生前父亲就去世了，七岁那年母亲又相继归真而成了孤儿。他既没有做过王，也未称过帝，而且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的文盲。他作为一个人曾生活在人们中间，又作为一个人而离开了人世。说他是一个极其伟大的人物，是因为他是安拉选中的最后一位使者。他一生的意志和全部精力是接受安拉的启示而教化人类。他的伟大功绩就在于 他以完美的品德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以他超人的天才去执行安拉的使命，把伊斯兰发展成了一个纯洁的、符合理性的、有惊人活力的宗教。他不仅在信仰上将他的民族联合起来，成为弃邪持正的文明之邦，而且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给了整个人类的命运以决定性的影响。对于先知穆罕默德，尽管别有用心的人想尽量贬低他，但是世界上有不少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和文学家对他都有专门的研究，并实事求是地写过他的生平和传记，都对他有着很高的评价。穆圣的奋斗事迹和伟大成就至今都完整地保留下来，到处有史实可考，我们在此不想详细介绍，也不必要再谈他的生平，只想用简短的篇幅谈谈对先知的粗浅认识。先知穆罕默德是伟大仁慈的安拉为了拯救沉沦于迷信与罪恶的人类而派遣的最后一位使者。他出生于公元570年8月20日，归真于公元632年6月8日，伊历11年3月12日。63岁光辉无瑕的一生，可概括为：少壮时以牧放与驼山为业，受命为圣后以产羊教化为业，迁徙后以征战抗逆为业。但总括穆圣一生的主要经历和他苦心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就是奉主命来辟异端、正邪说、行教化，以昌明历代先圣认主独一的大道，以拯救迷失正路、沉沦于罪恶的人类。他既是伟大安拉所特选的使者，就必然是人类中最优秀的人。他还在少年时代就是一个非凡的人，为圣前他就对当时的阿拉伯社会的腐败现象深感不满，对饮酒、赌博、淫荡、虐待妇女、活埋女婴和宗教部落间的不断厮杀格斗极感痛心。当时的偶像林立、教派林立，特别是先知易卜拉欣所建的克尔白圣殿，原是供人们敬拜真主的神圣场所，却供奉的360尊满面粗瑕的偶像，这使他十分愤怒。他在寻思着一条改造人心、改造社会的革命道路，而且他的正直、廉洁、真实、容忍、仁慈、好义等等美德已为人们所赏识和尊敬，并尊称他为阿敏，即忠实可靠的人。安拉也称赞他说：你是具有伟大人格的。他40岁接受天启，奉命为圣，要把安拉的讯息、训诫和法律传达给世人，也就是要用真理去教化人类、征服人心，要创造一个崭新的精神国籍。这是一项使山岳为之畏缩、使大海为之震动的使命。 而作为一个孤儿和目不识丁的文盲的穆圣，却满怀信心的以他超人的毅力和无所畏惧的精神去接受和执行安拉的使命。正是在偶像林立、人心肆虐、迷信邪说猖獗的时候，他突然大声疾呼：安拉独一，除安拉外绝无应受崇拜者。这高呼入云的宣布使所有古老的偶像为之震倒。他不顾一切的直截了当，他公开反对本族人的迷信，自然引起偶像崇拜者的怒潮。他在麦加艰苦忍受着怒潮的打击达13年之久，他忍受过公开的侮辱嘲笑，以致几度险些被偶像崇拜者所谋害。在艰难困苦的奋斗生活中，他不停止地默默祈祷，不停止地听取安拉的启示，不停止地苦心传达安拉的训诫，要人们放弃偶像而崇拜无相的独一的安拉和警惕末日的审判。他以不变应万变，披荆斩棘，越过一个又一个险阻，赢得了人心，赢得了一批又一批的穆斯林。公元622年，他迁徙麦地那以后，仍不停地传教，不停地接收新入教的穆斯林。而任何人的皈依都是接受了教化，理智战胜了愚昧的自觉行为，绝无任何强迫奉教的事。因为宗教事业纯属慈善事业，是解决思想领域的问题，任何武力强迫和用兵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怎么强迫一个人的灵魂去接受他所抵制的东西呢？任何通过强迫得来的接受都是靠不住的。况且安拉已启示，宗教信仰绝无强迫，因为正邪却已分明了。问题是，那些以麦加贵族为首的顽固的偶像崇拜者不容许新思想的传播，他们深恐自己的神佛倒地，而纠集一切顽逆，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妄图一举镇压而后快。因此穆圣才不得已用兵自卫。古兰经第2章190节说：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因为真主必定不喜欢过分者。194节又说：谁侵犯你们，你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报复谁。在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下，他与敌人周旋了若干次，历经白德尔战役、乌侯德战役和成豪战役等等。由于穆圣对安拉的绝对信赖，对自己事业的成功坚信不疑，由于他的天才指挥和自己身先士卒、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终于以少胜多，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辉煌胜利。光复麦加后，他以宽广的仁怀对被征服的敌人全部宽大不究，这一决定感动了麦加人，因此他们一夜之间都皈依了伊斯兰教。历史上没有哪个征服者曾这样的对待战败的敌人， 他在艰难困苦中有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超人的沉着。他在胜利的凯旋中从没有半点的惊骄和自傲。他的天才指挥和沉着应变足以使一切军事家倾倒。他的雄心和伟大抱负绝不是要创造和拥有一个地盘宽广和实力雄厚的帝国，从而称帝做王，而是要进行一场思想上、灵魂上的革命，以复兴神圣的正宗观念。是要按照安拉的训诫去教化人类、拯救人类。真主对穆圣说：我只派遣你为全人类的报喜者和警告者，但世人大半不知道。你说，我对于完成这项使命不向你们索取任何报酬，但望有志者能由此大道而达到其主宰。世界上找不出能完成如此伟大抱负的人来同穆圣相比，也找不出第二个人能造成偌大的而又延续永久的这样一个革命。他的伟大抱负和惊人的成就就足以使一切政治家五体投地。今天他的思想和他所传播的伊斯兰的信仰早已超越出他的民族，跨出他的国界，而遍布五大洲，已被当今五分之一的人类自觉接受，而且还在不断地启迪着人心。这种思想和信仰的力量正在震撼着全世界。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以上所言并非夸大其词，只要你放开眼界，稍微集中一下注意力，关心一下这个问题，你是会有所感觉的。总之，从穆圣的为人和他所具有的美德，以及他艰苦卓绝的奋斗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奇迹，就证明他是一个超人。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却以超人的毅力和智慧去接受了一项超人的使命，其目标之伟大，成果之惊人，就是一种奇迹，就证明他确确实实是真主所选派的向全人类传讯报警的最后一位使者。当今世界上，凡认真研究穆圣的人，无不为他的事迹所感动，无不为他所带来的真理所启迪，而信仰了这位先知，崇奉了这位先知的宗教伊斯兰教。当然，在真理面前无动于衷、麻木不仁的少数最可悲者还是有的，那是他自己的命运了。亲爱的听众们，愿你也能成为一个认真研究这位先知、真实信仰这位先知，并沿着他所指引的道路到达光辉彼岸的人。先知穆罕默德遗留给人类的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一部无所不及的古兰经。而要谈论这部伟大的倒灌古今的经典，人们的笔杆或者口才，无论其表达能力多强，总是无能表达古兰经的全部精神，更不能概括古兰经所包含的微妙真理和玄机。因为古兰经不是人的作品，这是一部结文精确而且详明的经典，是从智睿的彻知的主将士的。何况是我们水平很低，学习和研究古兰经还只是刚刚开始，因此要表述古兰经谈何容易。 在此只敢说只谈一点非常粗浅的学习心得。我们学习和研究古兰经一个最本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必须确认它是至睿全能的真主降世给穆圣的，它绝不是地球上任何一个人的作品，它真实无妄的是真主的教诲，是真主的语言。它是在穆圣为圣后23年间，真主通过忠实的天仙哲卜勒依莱做媒介，逐渐的零星的降世到先知穆罕默德的心灵里。古兰经里做了这样的描述，这古兰经却是全世界的主所启示的，那真实的精神把它降世在你的心上，以便你以明白的阿拉伯语警告众人。穆圣接到启示后，当即命令精于书法的记录员记载在皮革、枣叶、石板、布片和骨片上。以后节次的安排和每章的内容都由穆圣提交给哲卜勒依莱天神做过校对核实。当时穆圣曾下令禁止记录他的言论，以免与古兰经混杂，所以先知曾亲自主持和监督古兰经的记录，并多次提交给哲卜勒依莱天使核实。因此在古兰经的行文里，无论是哲卜勒依莱天神或是穆圣，都没有他们自己的附加物。古兰经共计有114章6236节经文，其中的每一个词每一个字都是来自全能的真主。关于启示的各种情况，古兰经42章51节做了这样的叙述：任何人都不配与真主对话，除非启示或从帷幕的后面，或派一个使者奉他的命令而启示他所欲意识的。他却是至尊的，却是至睿的。另外，先知的梦境也是启示的一种形式，因先知的梦境都是真实的。例如先知易卜拉欣梦见宰子献祭的事，便是一种启示。当然，对于我们所讲的启示，那些把自己禁锢在物质的牢笼里的人是持否定观点的，他们只承认感官所能感知的东西，在他们看来除了物质以外什么也不存在。他们哪里知道人的感官都是有局限性的，因而只能同有限度的事物打交道。而在物质世界的后面，的确有一种精神世界的存在，这在近代科学研究里已被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所承认。现在的不少科学家正在潜心研究各种超自然的神秘现象，或叫特异现象、超常规现象，其代表人物是美国杜克大学的莱因博士。他的超心理学研究内容就是各种特异现象，包括遥感、心灵自动和预感等。他在论文中写道，根据超心理学的实验，不得不承认意识具有非物质的或者说是感的本质，这就说明他认为存在造物主。现代日本天体物理学家朱木正文在他的《人的生死之谜》一书中这样写道，应该承认没有适当方法证明神灵现象的存在，并不能否定神灵现象的存在，要想予以否定必须要有否定的方法，而要获得这种方法却是很艰难的。他认为 超越人的想象力的自然界的奥秘，要想充分理解它是多么的困难。因此，如果简单的认为用现代科学就能完全了解自然界，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又说，我对神灵界知道的不多，但是我最感兴趣的一点是，神灵界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世界。在物质世界中，时间和空间是最基本的概念，因此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世界是已经不属于物质世界的非物质世界了。这说明他们也承认，在物质世界的背后确实存在着一个精神世界。那些被物质所禁锢而否认启示的人，只能是自绝于真理而永远陷入在迷雾之中。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是突飞猛进，许多新发明新创造令人叹为观止。近代的电灯、电话、电报、留声机、汽车、火车、飞机、潜艇，现代的无线电、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电脑、人造卫星、太空工具等等，人类通过这些新发明可以使遥远的距离缩短，可以使相距千万里的人见面谈话，可以坐在家里看到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事情，看到天空中彗星的出现，看到海洋底奇怪生物的栖息，甚至可以使人们在太空中行走，到月球探索。总之，可以让人们放开眼界去认识真主的大道和全能。那么，创造人类、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把人类由愚昧引向开化，由野蛮引向文明的主宰，给人类以智慧，进而引导人类去发展科学技术，去开发宇宙，以认识它的大造和全能的主宰，应受崇拜的真主，难道还不能凭借某种媒介或直接的把自己所抑郁的事启示给自己所选中的使者吗？这难道是不可以理解吗？我们应高赞真主超绝，高赞真主崇高伟大。因此，我们每一个真诚的穆斯林，每一个有智慧、肯思索、求真理、爱真理的人，都坚定不移地确信《古兰经》是伟大的。